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翻开圣经哥林多前书三章九到十七节。哥林多前书三章九到十七节，翻开是为着等一下做预备，那是因为我在投影片上面使用的是新译本经文，所以我们现在读经的时候以新译本上面的经文为主。哥林多前书三章九到十七节，好，我们一起来读琴。我们是神的同工，你们是神的田地，神的房屋。我照着神赐给我的恩典，就像一个聪明的工程师立好了根基，别人在上面建造，个人要注意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除了那已经立好的以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那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如果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将来必要显露，因为那日子必把它显明出来，有火要把它显露出来，那火要考验个人的工程是怎样的。如果有人在这根基上建造的工程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如果有人的工程被烧毁，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只是要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吗？如果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这人，因为神的殿是圣洁的，这殿就是你们。好，我们再次低头来祷告。在风雨当中坐着为王的神，我们在你面前来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坐着为王，因为你是这世界的创造者，你是这世界的拯救者，以至于我们在你里面不管环境如何，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的生命在于你。主，今天早上台风正笼罩着全台，我也求你真的是恩待这块地，恩待这当中许多的百姓。主，求你也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在风雨声里面我们听见的是你的声音，也在这世界的狂风暴雨乱世现象当中，我们听见的是你自己的声音。今天早上你的圣灵向我们说话，教导我们，透过你使徒保罗所写下的东西，向你献上感谢。恩待以下的时间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嗯。好，这是我的讲题，基督根基上小心建造。今天早上来的时候自己问我说题目是什么，会不会是一个很特别的题目。我有想过台风来了这样子的题目，或者是跟巨蛋有关的议题，不过我想还是来一个比较正常一点的。现在台风正笼罩着台湾哦，虽然有很先进的科技预测，不过我们每一次台风总是有超出预测的地方，有些地方我不知道在哪边，不晓得在什么时候来一个狂风，来一个豪雨，那么许多原本以为经得起风雨考验的建筑结构或者是路树，其实垮了倒了，真的是求主怜悯我们了。我们在教会历史当中，其实从第一世纪开始，教会也经历着异端异教的狂风暴雨，世俗价值的狂吹，今天也是一样哦。教会这个神的家是不是经得起风雨的考验呢？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经文是一个以建造神房子为比喻的一段话。哦，下午不上班不上课吗？我知道现在大家的心应该是在外面吧，不过我们专心的聆听了。我们讲的这段经文是一个建造神房子为比喻的话，那么一开始第九节，请你看你手上的经文。第九节其实接续着前面神的田地的比喻，那么三章四节开始的这两个比喻呢，神的田地 还有神的房子所围绕的问题，正是保罗在哥林多的前书一开始，保罗问候完了之后，马上就进入要处理的问题，就是教会的分派别。保罗一开始劝大家要同一心志，不可在教会当中分党，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保罗进入这个问题之后，他认为这样子的分派别显示出来，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恐怕仍然有人用人的智慧去判断神的工作，用世界的价值观去衡量教会的侍奉者。他们用这个角度去看保罗、看亚波罗、看彼得，把他们的教导看为是一般的哲理，然后去分党选派。所以保罗在第二章的13节到16节那边讲到了，他说他是属灵的，所传讲的是属灵的事情。换句话说，他跟同工们讲的不是这个世界的智慧，而是神的道，是基督十架的福音。所以他们这些属灵人，也就是属神的人、侍奉神的人，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怎么能够用世界的标准去评断他们呢？世人又怎么能去看透或是评断他们呢？而这些哥林多的信徒怎么会用这样子世界的价值观去衡量在教会当中神的工作啊？怎么这样子去衡量属灵的工作？所以第三章保罗就说了，他不能把这些人当作是属灵的，因为他们恐怕仍是按世人的智慧标准来看属灵的事。于是保罗再回到了一开始他所说到的，他用这两个比喻说明哥林多教会需要明白他们自己是神的工作，是属灵的工作，保罗他们则是主中心的仆人，一切都是为了他们。那么这样的主题，我们在三章的18节之后，我们会在也同样的会看到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哦。那么回到我们3章5节开始的这两个比喻，我认为这两个比喻的第一个田地的比喻所讲的保罗栽种、亚波罗浇灌的部分，主要比较是从信徒应当如何看待、如何看教会的领袖这样子的一个角度。神是让地生长的神，田地是属神的，不是属谁的，你们则是神的工作。保罗和亚波罗是神的同工，你们是属神的，这是保罗要讲的。而9节地后半段之后呢，保罗用到房屋的比喻，我认为比较是从教会的领袖教导者要如何去坐在教会上面的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来看哦。基督是那房子的根基，而教导者应当留意当心如何建造神的房子。房子是属神的，不是属谁的，我保罗和其他的同工必须要好好的建造这属神的房子。以至于保罗在16到17节他更强调了一件事情，信徒是神的殿，没有人可以去毁坏。我们今天所要看的就是从第9节后半段开始的部分。那么第10到11节这是这个比喻的主旨。保罗他对于哥林多教会而言，当然他因为哥林多教会是他所开始的，那么他可以说他在此立了一个根基，像是一个神所赐恩典而有属灵智慧的工头，那么其他人是在上面建造。其实就实际的情况来看，保罗其实本身也就是一个建造者，他同时也是建造者。虽然神的灵已经给了所有的信徒，但是其实教会的领导者也是还有他的功能存在。保罗在这边对于那些在教会当中承担教导责任的传道人、建造者，他要每个人小心如何建造。一方面，他要让哥林多的信徒知道，这些教导者是应当要小心的在他所立的根基上建造；另外一方面，也让教会当中的教导者知道他们教导上的责任，而要紧的是为什么需要小心如何建造，因为这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面。10到11节的小型结构交叉结构，那正好把这两个主题显示出来。保罗所立的根基，现在立着的根基就是主耶稣基督，而在这个根基之上要建造其上的部分，建造者就要小心如何来建造。那么12节到15节就是保罗在这个建筑比喻当中的说明， 十六节到十七节强化保罗自己所说的，强调了这个还是神圣灵的殿，要告诉信徒们，你们是属灵的，神的家，神的殿。那么我们就从这样子的一个小交叉结构带出来的两个主题，我们来看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根基，这是保罗所立好的根基哦。经文的用字让读者知道保罗是一个神房子，有属灵智慧的公投，不是投票的公投啊，那个公投，戴着帽子的公投。好，按保罗前面所提到的，当然他所说的智慧不会是世界上的智慧，但同时他只是个公投，他并不是这个房子的拥有者，拥有者是那一位神。这边提到了神的恩典，保罗讲到神的恩典，对于第一世纪要盖一个有益于公众的建筑物的这样子一个环境之下，恩典这一个字对第一世纪的人来讲，他们会直接想到的是神是房子的出资者，神是房子的拥有者，为的是要让许多人透过这个得着益处哦。所以保罗在这边这么说，其实他表明了他们都是在这样一位愿意建造人生命的神之下开始这个神房子的建造工作。对于他本身在哥林多教会当中，他真正是那一位已经立好了根基的工头，他已经立好了这个根基，而这个根基现在也建立于此，就是耶稣基督并且他的福音。那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哦，教会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个根基上。我们或许可以用刚才我们唱的那一首诗歌，彼得前书第二章那边所说到的活石灵工来帮助我们理解，耶稣基督是房角石，其他的石头因为耶稣基督是活石，也都成为了有生命的活石，也连接在这个基石，就建造成为属灵的房子，神的家。关于神的家这个主题，其实大卫也曾经为着神的家的复兴，他心急如焚，他遥望着神的家的兴起。那么这样子一个旧约的盼望，如今在耶稣基督身上成就了，靠着耶稣基督，我们真正可以成为神的子民，真以色列，神的家，那个有圣灵所赐肉心顺服神的神的家。相信这也正是保罗在这边所指的，哥林多教会应当是属灵的神的家，神的殿。这个神的房子只有一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因为有这样子一个根基的房子，保罗说你们是神的房屋，不是你一个人的房屋，不是我一个人的房屋，这个是建立在以耶稣基督信仰为根基的群体上面，神的房屋。这个说法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在这边受装备啊，不仅仅只是为了我自己一个人生命上的好处，不是我个人想要认识一点神学知识，想要认识一点圣经知识或是教牧方法，只是想到我个人的生命。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建造者，我们都是在这根基上面建造神的家的人。保罗在这边说没有人能再立其他的根基哦。这边所说到的能，并不是说能不能能力的问题，而是说到允不允许的问题哦。没有人应当再立另外一个耶稣基督以外的一个根基哦，因为那就不再是称为神的房子。在以弗所书那边提到了，保罗说到根基是使徒跟先知哦。保罗指的是使徒先知信息的核心，正是那一位成就神在整个救恩历史计划当中的那一位弥赛亚。而保罗接着说，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房角石。这是我们的信仰核心吗？这是今天教会的信仰核心吗？教会是以耶稣基督为根基吗？上一周古牧师的证道最后要我们去思想，耶稣基督是要将人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这个信仰要人面对生命的罪的问题哦。不过现在许多的教会让人去面对的，其实好像是生活的问题。 如何过得卓越，如何享受成功，如何获得丰盛。耶稣在福音约翰福音当中要那些自以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而想自由的人，要他们去面对他们自己罪的问题。耶稣说，从神的话语当中遵行才会得到真正的自由。不过现在许多教会让人去做的是从神的话语当中自由，对吧？自由的去解释圣经，哇，是不是让我觉得啊，感觉到很舒服啊？啊，或者我们神的话语变成我们可以正面思想的一个东西，诶，或许我们去思考，我们去宣告，那么我的世界就变得更加的丰盛。先知和使徒的信息核心是要人回转归向神，从人的最终回转，而神和他的弥赛亚永远都是人要回转归向的那一个对象。那关于回转，欧斯沃教授在开学的时候，其实他直接的指出来，神救恩的目的是人生命的改变，是分享神圣洁，这是必须要透过耶稣基督还有他因着他而来的圣灵。很可惜，今天许多教会把基督教基督赦罪赐生命的信息转变成为了圣诞节圣诞老公公的信息。不管你是谁，他都爱你，来到他的面前啊，只要你大声求大声宣告，他就要赐你一切心里所想的。另外立了一个根基，这就不是神的家了，这也不是神所要的房子。就本质来讲，这样的一个建筑物不是属于保罗所指的那个神的房子。所以保罗说，没有人能在耶稣基督以外，这立好的根基之外再立别的根基。当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错误的时候，根基就错了。这非常可能是哥林多教会的一个背后一个很大的问题哦。第二个，从这样子的一个结构，我们看到的是要小心如何建造。这是保罗在这边的一个命令哦。他说要小心如何建造。我想在座的对这个动词的字干应该不陌生哦。凡是你修过梅城希腊文前面两堂课的人，这个早就是应该背起来的哦，而且是在第三课的第一个字。虽然这个是命令式啊，所以我想今年修希腊文的学生很不错，马上学以致用。Blepo， 这个命令式呢，它当然我们看到保罗说要我们中文翻作小心，不过它原本意思是看、注意。这个动词显出来的一个形态哦，不是我们在路上，或是在河南二路发现有人逆向骑车冲出来的时候，然后我们对家人和小孩说小心。这个形态其实是讲到一个持续性的，这个字作为小心注意使用的时候，其实在整个新约的圣经里面都是一个持续性的形态。也就是说，注意不是一时的，而是一直的，是持续的。同样保罗讲到的这个建造，它的动词形态是一个现在式，除了说你要小心你正在建造的，你的建造工作也表达出来那是一个持续性的。所以保罗这个命令是要建造者在他们持恒的建造工程当中也要持恒的谨慎小心。这告诉了教会的教导者、领袖、传道人在这个信仰根基上的建造工作，对于神的家的建造工作是一个持恒的工作，当中的小心谨慎也是持恒的。对我们这些蒙召来牧养神群羊的人来说，不论你是牧会或者是你是协助牧者，都是一种在基督耶稣根基上的建造工作。而这个建造你要有心理准备。保罗在这个建造工作他告诉我们是持恒的，而建造的时候你必须要保持你的谨慎，你要持续一直的小心。当然第一个理由很基本的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建筑物的根基是耶稣基督，这个建筑这一个房子是属神的，你要保持你的谨慎的心哦。你可以很幽默，但是并不是当成是儿戏哦，当成是玩笑。你可以有轻松的态度，但是绝对不是放松随便或者是漫不经心的建造。要小心你如何建造。而保罗在接下来他提供了第二个理由， 从十二节开始，保罗讲的话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不过，这有一点点在理解上面的不太容易哦。我尝试的去解决，不过我老实说，我还没有一个很满意的答案。主要保罗在这边是针对六个建材：金、银、铜，没有铜啊，金银、宝石或者是真石、木、草、禾秸，这是他原文正确的一个秩序。大部分的注释家都认为，这个六个建材是从珍贵不易坏的，那么到廉价易毁的，那么这两个等级刚好配合了保罗后面讲到的有火的试验，一个是可存留，一个是烧个精光。不过这可能有一点点问题哦，因为这些建材大概是一个稳固的房子，一个公众所需要用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建筑物，它需要用到的哦。当然我们在那边不能细说他们怎么样盖，不过就算你是有钱人用大理石这种珍贵的石头来盖，你都需要一点泥和草所混合的当作粘着剂，把它粘着起来。所以有可能保罗这边所提出来的六项是一个人盖一个坚固房子所需要用到的材料，但是建造者是不是谨慎按照工头的计划，是不是小心建造一个能和根基相符的建筑，它是安全稳固的呢？另外我找了保罗书信当中列举一些事情的清单哦的时候发现了，如果保罗他要分组说可以 A 可以 B 或者是 C 或者是 D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他大概都有连接词 and 或者是 or。可是如果保罗他一连串超过四个同性质的一些清单的时候呢，例如圣灵的果子，基督徒的品性，他自己的患难，那么保罗就是一连串一个接着一个，没有 and 和 or。 这边的情况是这样子哦，所以如果这个文法的观察是对的，那么保罗这边所说的恐怕跟我们前面这个校训前面保罗所说到富贵人家的金器银器或木器瓦器的分类有些不太一样。那么这边的如何就可能是你是不是按照房屋的目的用符合的材料去把它盖得好，与这个根基相称，能以存留。当然保罗后来他讲到的火的试验的确也容易让人去把这六个建材去分作两类哦。火的试验的确应当看为是一个幕后的试验，因为保罗所提到的两个状况他都是用到未来的条件句哦。这表示什么呢？建造者，你现在建造的时候你要看见未来的结局，而不是看见现在的成果。所以我想无论保罗这边指的是像许多人说到的是两类的建材，或者是保罗提到的这个是一个普通的建材，那么你要如何去建，无论是哪一个，我相信都不是错误哦。你想要小心你用什么材料，那么你同时你也要小心你如何建造，是不是符合这个根基，是不是符合拥有者他要建这个房子的目的。建造者必须要考虑的重点是在幕后的试验是不是通过考验呢？那么保罗在这边提到的一个工程存留得奖赏，后面看到的哦，还有一个烧毁了但是建造者呢得救却像是经过火，这个也是蛮有趣的哦。因为有学者提到了这两个状况其实讲到的都是得救，只是一个有奖赏然后一个没有，两个都得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得救不是靠做工，我们靠恩典。刚好经文当中的工程其实就跟我们做工的那个字是同一个字哦。不过这么讲起来我觉得有点奇怪哦，因为进入末日神所预备那个救恩实现新天新地当中的时候，是没有所谓的等级的差别，没有所谓谁的房子比较好谁的房子比较不好，有人的存款比较多有人天上存款比较少，从来得奖赏就是指着得救，没有另外一种可怜怜的得救状况，好像我们讲的没有功劳有苦劳，有些人讲没有苦劳也有疲劳，对不对？应该要奖赏一下，没有这样子区分哦。那么奖赏这个字也就是工价同样的一个字，这主要的希腊文的字义它就是相符的报酬，所以奖赏当然它也是一个相称的报酬咯。 如果我们仅仅只是看建造房子这件事情，那么我觉得更可能的是保罗比较这两个状况很清楚，工程存留，工程烧毁。工程存留就是因为这个建造者他被建的符合这个根基，他所建的稳固，他就得着了工价，就是他的报酬。但工程烧毁了，那么这个人所建造的都没了，这就成了他的损失了，他拿不到工价。虽然这个建造者好像并没有像他的工程一样被烧毁，但是他也像是经过火一样狼狈不堪，全身的衣物都烧毁了，失去所有的。其实这比较符合福音书所讲的一个比喻哦，像前两周院长告诉我们的，有的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拿去了。所以这边恐怕并不是在说一个靠救恩得救的这件事情，也不是安慰那些没有好好建造的人，没关系，你还有得救，你还可以得救。反而保罗接下来讲的更可怕，神要毁坏那个毁坏神殿的人，不论你是乱建一通，或者是你在建好的上面你又乱建一通。所以要小心建造的理由，第一个是已经发生的，耶稣基督是那个根基，而第二个是未来要来到的，就是建造的工程将要受的试验。得神称许或是失去一切，这是一个建造者要考量的。一位神房子的建造者不是以自己的目的为标杆，也不是以自己的手段为方法，或者是按自己喜欢的，按自己的利益或是喜欢的建材去建神的房子。神的原则在那里，神的心意在那里，而圣经正是那个蓝本，用心的去建，用正确的方法建造。因为我们是在耶稣基督的这个根基上建造，并且我们也要看见那个房屋是不是能够稳固，神的家庭是不是能够建立的经得起这个世界的考验，经得起神的眼光。世界某一个神学院的院长，他正坐在那边聆听四位应届毕业生对神对教会建造的一些看法。第一位他说，我认为传福音三件事很重要，传福音，传福音和传福音，教会一定增长。那么这个院长觉得那然后呢，他想一想，教导那些来教会的人继续传福音，我想教会一定增长。这位院长OK。 第二位他说，教会的建造啊，我觉得是帮助饥饿的人，贫穷的人，让他们给他们吃，给他们穿。他心里面觉得，院长应该觉得他非常有爱心。那么院长问他说，然后呢，他想一想啊，或许吧，教他们一技之长，让他们可以自己钓鱼，也是不错的事情。院长觉得OK。 第三个信誓旦旦说，我觉得这不够啊，我觉得我还必须要使人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更成功，享受日光之下神所赐的，这不是很美好吗？人人都喜爱，如此这么说，如此这么做，那么教会一定增长。第四个他说了，哇，这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除了传福音，除了去帮助人，我想有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让那些相信了主的人，他们能够正确的认识神，他们能够正确的认识圣经神的话，因此他们有正确的神学，因此他们有正确的属灵生命。可能现在院长你看不到什么增长吧，但是我觉得这值得去做。院长跟他说，照着你所说的去做吧。当一个教会不在乎神学，也不在乎对圣经的了解，也不在乎人灵魂的需要的时候，非常可惜，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看见神家的根基是基督。那一个旧约所往前遥望，而新约的作者往后所回顾，并且同时又往未来着遥望的那一位，没有看见神的家，必须要能够在神的话语当中经得起火的考验。 无论这指的是末世的逼迫或者是神的试验。保罗在这边看教会是神的房子，是属神的，是以耶稣基督为根基，不是属保罗的，不是属亚波罗的，不是属你的，也不是属我的。保罗并不是那根基，亚波罗也不是那根基，路德不是那根基，约翰威斯里也不是那根基，我们更不可能是那根基。这些人他们都是建造者，我们也都是建造者，我们必须在这个不得了的根基，唯一的根基上面小心，注意是持恒的小心，继续的建造，保持持恒小心的态度，继续建造房子，使得这个房子的建筑与房子的根基相称，也与这一个房子的拥有者的目的相称，很重要。你必须要用真理建造，也就是保罗所说属灵的真理，属灵的道。这个房子是属神的，你必须要和神的话来建造，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属灵的方法，属灵的样式。我们这些身为神房子的建造者，请小心如何建造。盼望在接下来教会承受到大大小小台风的时候，这个建筑物是经得起风吹雨打的，它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建立，更经得起神的眼光。在这几年请好好的学习，你的灵命、你的知识、你的技巧，都是你能够小心建造非常重要的关键。让我们一同谨慎的来建造神的房子，这个房子是立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面。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神，我们在你面前向你仰望，为着这个世代的教会来仰望。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这一个根基，我们也没有一个人是这一个教会你自己房子的拥有者。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根基，求你帮助我们真正看清这个事实，以至于我们不是建造教会的时候建造在我自己的价值观上面，而是建立在耶稣基督、先知、使徒他们信仰的、他们信息的核心上面。主也帮助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建造的态度，求你修正我们，求你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的态度必须要持恒的小心、持恒的谨慎，也让我们的建造工作是持恒的。我们也看见我们的工作在未来必要受到检验，求你自己让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不论我们现在在教会、在学校的工作是什么，主让我们在我们的环境、我们所在的位置上面，我们成为那一个小心建造的人。谢谢你的恩典，也保守今天许多人要回去家里面的路上，求你保守平安。特别再一次为着台湾来祷告，你自己的恩典临到台湾，更重要的是让这个时代台湾的教会真正能够看见他们所建造的，小心他们所建造的，以至于我们真正能够成台湾，让台湾能够成为一个稳固的神的房子。谢谢你的恩典，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